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8年12月4号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古丽播报。
法国政府向黄背心让步，总理即将宣布暂停加征燃油税等措施。习近平结束访问巴拿马，双方签署二十来项合作协议。习近平飞往葡萄牙，将进行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特朗普将访日本会见新天皇。美国人关注中国芬太尼长期侵害美国的情况。台湾汽车巨头裕隆集团执行长英年病逝，马英九表示震惊不舍。人权观察呼吁欧盟各国都暂停遣返中国突厥语系穆斯林。以色列宣布发动摧毁珍珠党隧道行动。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第一场追悼仪式周一傍晚在华盛顿国会山举行。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夏荣，接着我们再请古丽为您详细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
法国政府消息人士告诉法新社说，总理菲利普将于今天12月4日宣布暂时停止预计从明年1月1日调涨燃油税的举措，试图缓解黄背心愈演愈烈的危机。详情请听记者夏荣的介绍。
法新社指法国总理菲利普曾寻求与示威领袖协商，但他们后来称受到同派系里极端派的死亡威胁而取消原定于今天进行的对话。随后今早据来自政府消息渠道称，法国政府改变态度，决定暂停调涨燃油税。总理菲利普将在今天稍晚宣布这一决定，此外还会宣布其他相关措施，例如税制、最低工资等等，以缓解马克龙上台以来最大的社会危机。昨天晚间，菲利普总理及其他几位议员还在爱丽舍宫与马克龙总统举行小型会议，马克龙总统本人也因此取消了对塞尔维亚的访问。法国总统马克龙先前坚持征收燃油税，以减少法国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并可为再生能源投资提供资金。而这场黄背心运动本来是为了抗议油价高涨而起，然而在油价回落至正常水平后，示威活动就演变成发泄对总统马克龙的不满以及法国社会贫富不均等问题一场持续抗争。已经持续三周的黄背心抗议行动现在转趋暴力化，最近一次在上周六13万6000人响应，全法近190处遭人纵火，造成至少263人受伤，412人被捕。今天在菲利普总理宣布燃油税冻涨后，能否顺利平行这场民怨，尚有待观察。
以上是夏荣的介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巴拿马结束了不到一天的国事访问，中巴两国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巴拿马在一年半之前与台湾断交，与中国建交。习近平是到访该国的首位中国国家主席。法新社说，巴拿马过去是美国的天下，现在成为北京向拉丁美洲扩张战略的关键一环。巴拿马总统巴雷拉去年六月与中国建交，与台湾断交。他昨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起见证了两国签署将近20项合作协议，这些协议涵盖外交、商业、基础设施建设、旅游、合作发展与海上贸易。习近平表示，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里，中国与巴拿马的双边关系突飞猛进的发展。他还表示，巴拿马与中国合作一道建设新的丝绸之路。路透社说，中国与巴拿马自七月开始就双边贸易自由协定展开谈判，一旦签署协议，巴拿马将成为中国向南美输出商品的十字路口。习近平结束访问巴拿马后飞往葡萄牙。 习近平从巴拿马飞往葡萄牙，预计今天下午抵达，开始对葡萄牙进行两天的国事访问。法新社说，对于陷入金融危机的葡萄牙来说，大量来自中国的资本流入非常重要。习近平今天下午将与葡萄牙总统德索雷会谈，明天双方将签署一系列合作协议，包括将葡萄牙西南部深港、西尼什港纳入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习近平在葡萄牙媒体刊出的署名文章表示，葡萄牙是连接陆路和海上一带一路的重要枢纽。法新社说，中国在欧洲的一带一路涵括希腊和东欧多国，但其他欧洲国家担心北京共产政权通过一带一路计划向西方扩张影响力。在巴黎和柏林的倡议下，欧盟成员国上周就控制外资进入，特别是中国资本的流入，达成了一个框架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将访问日本，会见新天皇。详情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目前日媒已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明年五月访日展开协调，日本政府开始考虑特朗普访日将安排在皇太子继位成为新天皇的明年五月一日以后，新天皇继位后将邀请特朗普作为国宾访问日本。特朗普访日期间将会见新天皇，并与首相安倍晋三举行首脑会谈。11月30日，安倍首相与特朗普总统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会谈。在会谈中，特朗普表示衷心等待日本的邀请参加天皇壮丽的盛典。据日本政府人士透露，特朗普将成为首位会见日本新天皇的外国元首，而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在日本时间4日上午的记者会上表示，目前还什么都没有决定下来。特朗普可能在新天皇5月1日继位以后，到6月下旬在大阪举行20国集团峰会之间作为国宾访日，而6月下旬特朗普还将赴日参加20国集团峰会。如此计划成真，美国现任总统如此频繁访日尚属异例。这一安排是为了体现日本最重视美国。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美国人关注中国芬太尼长期侵害美国的情况，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12月1日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特席会后，连日来美国媒体关注的焦点，除了美中贸易战休战90天重开谈判，就是特朗普向习近平提出要求中国严控芬太尼，停止让这类鸦片类药物毒害美国人。芬太尼目前成了美国最火的词。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了特席会上关于芬太尼的议题。在进一步规范芬太尼方面，双方已找到共同立场。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声明中指出，习近平主席鉴于关怀人道立场，同意将芬太尼列为管制药物，以及销售芬太尼到美国的不肖分子将在中国依法接受最重判刑。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则指出，此协议是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G20 峰会晚宴后达成。芬太尼在美国泛滥已造成重大影响，去年美国有超过49000人因使用芬太尼致死。10月特朗普签署备忘录，宣布为应对这类鸦片危机，美国进入全国公共卫生紧急状态。非法的芬太尼几乎全部来自中国。联邦缉毒署全球行动组长克尼尔林9月曾在国会作证表示，中国目前有16万家化学公司，其中相当可观数目的化学公司是非法药物制造商的直接供应来源。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 人权观察组织12月3日致函欧盟外交和内政部长，呼吁欧盟对新疆的人权危机保持最高警惕，要求欧盟所有成员国在对突厥语系穆斯林返回中国后遭虐待的危险进行充分公正个别的评估之前，不应遣返他们。人权观察欧盟部主任莱克特表示，目前部分欧盟国家已经暂停遣返突厥语系穆斯林，这个做法应该成为欧盟的一致立场，直到中国停止在新疆的普遍镇压。以色列军方今天早上宣布，将在以色列与黎巴嫩的边界摧毁真主党挖掘的具有攻击用途的隧道。详情请听记者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长期以来以色列就一直担忧由伊朗支持的真主党什叶派民兵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军事能力。以军指出，这项行动只针对在以色列领土范围内进行的，不过这些真主党的隧道尚未完工。根据以色列另一项消息来源指出，这项军事行动可能持续数个星期，为的是保护整个边界的安全。至今在以色列的北部尚未有任何特别向平民百姓发出相关的说明，以色列后备军人此刻也尚未被动员，不过梅图拉周围地区已经宣布关闭。以色列军方说，自2006年战争后，黎巴嫩真主党民兵在该国的南部村庄发展一些防御基础设施，而且从2012年开始，这些真主党民兵着手一个代号叫“征服伽利略”的计划，目的是在一旦有新的冲突发生，就在以色列国土内部开战。长久以来，以色列已经知道真主党在建造结构复杂的隧道，以便能运送汽车及存放武器。以色列从2014年夏季加沙战争后就建立一个寻找识别这些隧道的特别军团，而且也在两国的边界筑一道长城，以带一个取代一个简单的封闭口。目前已经完成了11公里的筑墙，目的在仿效他们在加沙四周到处部署的相同的先进技术，同时也派上用场。例如在2017年10月，以军因此摧毁了15个哈马斯及讨伐异教伊斯兰团体所挖掘的地下隧道。
以上是珍妮特的报道。台湾汽车巨头英年病逝，马英九表示震惊和不舍，请听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汽车工业之父严庆龄的独子严凯泰领导年营业额超过3000亿新台币的裕隆集团，昨天却经传因食道癌病逝，得年仅54岁，留下的裕隆集团执行长的职务由遗孀陈丽莲接任。裕隆集团是台湾重量级的企业集团，总资产超过4000亿新台币，业务涵盖汽车、纺织、不动产等，在台湾有7家上市公司，员工3万人，企业版图涵盖两岸跟东南亚。裕隆汽车几十年来可以说跟台湾的经济一起成长。与严凯泰私交甚笃的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昨晚透过卸任元首办公室表示，对严凯泰的骤逝感到非常震惊与不舍，并对家属致上最深的哀悼之意。严凯泰过去曾多次公开力挺马英九，更在马英九2012年竞选连任时与多位企业家公开力挺九二共识。担任裕隆汽车董事长的严凯泰一心一意带领裕隆走向汽车自主品牌之路，他常提到要完成他的父母亲为中华民国汽车工业装上轮子的职志。他最受台湾人津津乐道的事迹是推出 Saviro 车款，在台湾大受欢迎，营收55亿，让一度亏损的裕隆汽车公司转危为安。7年前，严凯泰跟大陆第三大汽车厂东风集团合资成立东风裕隆，把裕隆自创品牌的高档车纳智捷引进大陆，前几年表现可圈可点，但前年的销售量衰退30%。严凯泰曾表示，他把生命跟自创品牌的纳智捷画上等号，如果做不下去，他生存的意义就不存在了。严凯泰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去年底的台北车展。裕隆集团表示，严凯泰家人将遵照他的遗愿，不发讣文，不办公祭，不设灵堂，恳辞花礼，也敬辞来自各界的致意。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以上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这里是巴黎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夏荣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法新社12月4号报道，周一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巴拿马总统巴雷拉在会谈后签订了19项协议，涵盖了贸易、观光、教育、基础建设。中国还给予巴拿马不需偿还的发展建设援助基金，不过当局并未透露金额，其中绝大部分已经在巴雷拉2017年11月到访北京时达成共识。此外，协议中还包括最受外界瞩目的引渡条约，这等于为习近平打贪运动开启引渡潜逃巴拿马红通人员大开绿灯。习近平是在2日晚间抵达巴拿马市展开24小时访问的，这是习近平首度访问巴拿马，两国建交只有18个月。之前巴拿马是台湾的邦交国，巴雷拉总统在欢迎声明中表示说，习主席的到访有助于提升巴拿马在区域内的地位。去年6月，巴拿马无预警地与台湾断交，接着又与中国建交，曾经引起台湾蔡英文政府的强烈抗议。今年9月，当美国召回与台湾断交的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巴拿马的驻地大使后，巴拿马总统巴雷拉遂而发表声明说，我们尊重其他国家的独立决策，我们也将永远要求其他国家尊重我们的决策。巴雷拉说，身为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们将永远根据巴拿马自身利益做出决策。如今巴拿马更成为拉丁美洲第一个加入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国家。另外，我们还可以注意到，拉丁美洲元首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时，一般仅由外交部副部长接机，但习近平享受到巴拿马给予破纪录的正副总统迎接的殊荣。中国目前是巴拿马第二大贸易伙伴，科隆自由贸易区第一大供货国，巴拿马运河第二大用户地位，双方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原则，签署经贸、金融、海事、民航、旅游、文化、教育等领域协议。在巴拿马与中国建交之后，该区域的另外两个国家多米尼加、萨尔瓦多也跟进和中国建交。台湾以中华民国为名维系的邦交国现在只剩下17个。在中巴两国元首会晤的这一天，中国官媒新华网的首页上除刊载了习近平与巴雷拉的合照之外，也强调中方赞赏巴方在台湾问题上给予支持，尊重巴拿马对运河的主权。而台湾媒体中央广播电台则以中国染指美国后院，习近平访巴拿马撒钱外交作为标题来报道这则消息。法新社的报道又称，拉丁美洲的外交变化引发美国关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上个月访问巴拿马时，曾向当地政府提出警告，中国在当地的影响力正在逐渐上升。蓬佩奥当时针对参加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劝说，要各国睁大眼睛看清楚真正的利益和后果，并亲自到巴拿马进行4个小时的短暂访问。尽管如此，美国与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却未因如此转好。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说，如果洪都拉斯、危地马拉、萨尔瓦多等国不管其公民移入美国的情况，那就要削减经济援助。现在巴拿马又正在与中国洽谈自由贸易协定，上周才刚结束第4轮谈判。巴方主谈判代表阿尔伯托·阿雷曼认为双方对达成协议有良好的共识，正朝顺利完成谈判方向迈进。下一轮谈判预期2019年1月将在北京举行。对于美国，巴拿马总统巴雷拉表示说，与美国的关系十分稳定，尤其是在共同打击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恐怖主义等方面，但他也重申希望美国尊重其国家主权。 G20 会议结束之后，习近平不止和阿根廷签订协议，还紧接着拜访巴拿马，之后预计将前往葡萄牙进行国事访问。以上是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 Victor 的技术合作以及您的收听。 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杨梅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就在穆斯林世界在中国新疆维族人问题上集体沉默的同时，法国知名的阿拉伯世界研究专家、法国巴黎政治学院中东近代史研究专家让皮埃尔·费留在法国《世界报》网站发表博客文章，标题为《在教育营：中国新疆穆斯林的噩梦》。费留教授指出，在中国的新疆居住着2400万人口，同西藏一样，由于中国当局的移民政策，维族人今天占新疆人口的比例低于 50%。 维族人不仅在人口上成为少数族群，而且同卡萨克族以及别的穆斯林社群一样，受到中国警方的高度监控。根据人权观察以及大赦国际等组织的调查，目前有将近1/10的维族人被关押在教育营，而国际舆论对于这一丑闻的反应却相对谨慎。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当局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借口，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维族人在国外的影响有限。文章介绍说，中国当局在1949年之后将东托居斯坦改名为新疆，在新疆自治区长期以来推行的是中国政府系统化的汉化政策，无论是文革还是六四天安门事件，都对新疆地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2016年中共任命曾经严酷镇压西藏的陈其刚担任新疆党委书记，更使新疆的状况雪上加霜。事实上，在新疆受到监控的并不是极少数极端分子，而是维吾尔族人作为整体受到警方的监控。维族人受到询问、拘押甚至逮捕的法律依据十分模糊，停止喝酒、抽烟，在家中囤积大量的食物都有可能成为遭逮捕的原因。在私人圈子中承认自己的宗教信仰也会成为必须接受再教育的原因。他们会强迫学习中文，同过去毛泽东时代一样书写自我批评书。中国官方声称要将新疆恐怖主义流毒彻底根除，而事实上在新疆从事恐怖活动的人数十分有限。最近的一次恐怖攻击活动可以追溯到2015年9月，新疆阿克苏地区发生的28名恐怖分子被击毙事件，他们被指控杀死了16人，其中5人为警察，而至今仍然没有任何恐怖组织声明对此攻击事件负责。2015年之后，新疆地区并未发生任何恐怖攻击事件，中国当局将此归功于在教育营。事实上，原先在新疆地区活动的圣战组织都已经离开新疆，前往中亚地区，最近他们又抵达中东地区。主要的代表组织就是东托居斯坦伊斯兰活动组织，他们绝大多数居住在叙利亚西北部地区。他们在流亡海外的维族人中的比例微乎其微，并不是因为他们是中国在海外的目标受到威胁。比如说，近日在巴基斯坦中国领事馆遭袭击事件，就与维族人没有任何联系，肇事者是巴基斯坦当地的恐怖组织。所以中国当局很难以安全原因为借口来解释他们摧毁维族文化的政策。在清洗完宗教行业之后，当局又开始对在政府机构担任官职的维族人进行清洗，尽管他们早已明确表白他们对党的忠诚。在受到监控的维族人家的墙上标有解码图案，安全人员只需要做一个扫描就可以了解这一家的所有信息。新疆当局收集的有关维族家庭的信息数据库之庞大，超出了奥威尔小说的读者的想象能力。对北京来说，一个好的穆斯林就应该像新上任的新疆自治区主席雪克莱提扎卡尔一样，他本人在文革期间就接受过再教育，所以他对再教育营赞不绝口。周二，法国各大早报继续聚焦在法国延续了3周的黄背心示威抗议活动。费加罗报指出，在民众的强大压力之下，法国政府正在准备缓解危机的方案。该报社的文章指出，法国面临民主危机。解放报指出，法国的中学生也开始穿上了黄背心，这与法国全国有150多所中学遭到罢课学生的堵塞。该报社的文章对法国总统马克龙迟迟不发表公开讲话感到费解，因为马克龙才是 黄背心攻击的主要目标。解放报提醒说，不要忘记，如果说法兰西民族拥有一个民族身份的话，那就是法国大革命。法国的国庆节为什么是7月14日？法国人道报同样呼吁法国总统不要再犹豫不决，必须迅速出面缓解危机。天主教的十字架报聚焦卢辛亚人的命运，刊登了该报特派孟加拉国记者发表的长篇报道。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现在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为您播出的是由丹兰主持的《柏林绯红》。
中国副总理刘鹤11月25到28日访问德国，期间会晤了德国总理默克尔、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财政部长舒尔茨，参加了中欧论坛汉堡峰会，在峰会上突出了共同利益，并许诺中国将继续实行改革开放。会议以大家共同呼吁合作而告终。刘鹤还访问了汉堡市政厅，推动了汉堡与中国的合作。刘鹤此行动作很多，但收获有多大呢？他的魅力攻势带来了什么效果呢？南德意志报和商报均认为，刘鹤在阿根廷二十国峰会4-5天前来访德国，是来寻找应对美国的盟友。美国施加惩罚关税给欧洲带来冲击，但对中国的打击更大，而且特朗普紧咬住中国不放。习近平派刘鹤来德，希望把德国这位重要伙伴拉到同一战壕里。商报认为，刘鹤展开了魅力攻势，突出了双方的共同利益和合作前景。但刘鹤的魅力攻势并未奏效，一方面刘鹤在柏林没有释放新信号，另一方面德国在开放市场上坚持互惠原则，而对中国来的投资怀疑态度则越来越明显，德国没有做出让步的迹象。商报就中国对德投资做了一些分析和总结。该报指出，人们逐渐发现，中国投资商的资金虽然给陷入困境的企业带来帮助，但中方并不只是无声的帮助者，而是有自己的目标。中国想购买的是德国的先进技术，在收购德企后，中方的话语权自然扩大，但中方运作德企的方式逐渐引起德方的怀疑。比如美的收购德国机器人生产商库卡曾引起争议，收购才刚两年，突然传来德方总裁被监事会下岗的消息，让德国媒体大吃一惊。又比如海航虽然成为德意志银行大股东，但负债收购德银的做法引起争议，新股东没有给德意志银行带来运气，也没有带来相互间的温暖气氛，德银股票长时间下跌，任职到2018年4月的德银董事长克莱恩认为，中方入股德银是在从事投机活动，曾数月避而不见海航副董事长谭向东。多个中方并购不如人意，使德国政府对中方投资逐渐持戒备心态。世界报也指出，中欧关系目前并非最佳，中欧论坛汉堡峰会几乎可说是和谐峰会，双方都赞成自由贸易，都为加大竞争和开放市场做广告。尽管双方在峰会上公开走亲热路线，但相互摩擦继续存在。比如中国有伙伴逐渐成为竞争对手，中国的2025中国制造寻求获得关键技术，加大自己的竞争优势，这使得西方企业要打入中国更为艰难。还有太阳能，先是欧洲投资从零开始，中国后来者居上，成为该领域的强手，德国太阳能行业溃败下来，但中国太阳能市场基本上对外关闭，风能设备也是如此， 电动车电池市场看样子也会走这条路，欧洲的不满不难想象。美中贸易战的不断升级使中国经济的吸引力受到影响，德国在华企业虽然目前普遍业务不错，但很多企业对前景持悲观态度。在这种情形下，刘鹤要想提升中国的吸引力并不容易。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在进入本台后半段的专题节目之前，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法国政府向黄背心让步，总理即将宣布暂停加征燃油税等措施。习近平结束访问巴拿马，双方签署20多项合作协议。习近平飞往葡萄牙，将进行2天的国事访问。特朗普明年5月将访日本会见新天皇。美国人关注中国芬太尼长期侵害美国。台湾汽车巨头玉龙集团执行长英年病逝，马英九表示震惊不舍。人权观察呼吁欧盟各国都暂停遣返中国突厥语系穆斯林。以色列宣布发动摧毁真主党隧道的行动。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第一场正式追悼仪式周一晚在华盛顿国会山庄举行。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芳华主持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六在阿根廷举行会谈，同意暂时相互停止加征新关税，使两国在贸易战问题上暂时休战。90天的停火期从12月1日开始。一位白宫官员表示，美国预计在两国领导人达成协议之后，中国将立即对贸易问题采取行动，包括降低汽车关税，采取措施打击知识产权盗取和强制技术转让等问题。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指出，中国提供了超过1.2万亿美元的额外贸易承诺。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说，这个数字是一个宽泛的基准，指的是购买美国商品的民间交易，要视市场情况而定。库德洛说，中国还承诺立即开始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包括降低其 40% 的汽车关税。美国企业将首次获得在华合资企业的多数股权，这将有助于解决美国在知识产权窃取和强制技术转让等方面的主要关切。但所有承诺都没有达成书面协议，具体细节还有待敲定。美国农业部长帕杜也表示，中国可能在1月1日左右恢复采购美国的大豆，因为南美供应有限。此前由于双方的贸易纠纷，中方暂停了购买美国的大豆。美国农业部长说，中国是否取消美国的大豆进口关税，作为特息会同意贸易修缮的一部分，目前还尚待确定。帕杜有关近期中国大豆采购的言论却与美国主要贸易商的评估不一致。这些大型贸易商表示，在南美2019年收割下一期作物前，中国或许不需要采购美国的大豆。此次中国承诺从美国采购非常大量的农业、能源、工业和其他产品，对于农产品的采购将立即开始。美国农业部长说，他没有关于农产品交易规模和时间的细节情况，但他指出，中国需要在下个月左右不得不购买美国大豆。在贸易战期间，中国转向购买南美的大豆。他认为，南美没有足够的大豆供应，让他们见识到南美新作物上市。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去年从美国购买了120亿美元的大豆，使大豆成为美国对中国出口量最大的农产品。中国贸易商表示，北京将需要取消对包括大豆在内的一系列美国农产品加征的高额关税，然后才能履行大量采购的承诺。美国农业部长指出，尽管中国做出承诺，但美国农业部仍在继续推进向遭受贸易战受害的美国农民提供第二轮财政援助的计划。他说，细节可能会在本周末公布。此次的特息会之后，美中双方对会谈的结果有各自不同的表述。路透社指出了其中的一些关键分歧。 例如白宫说，习近平表示，如果之前未获批准的高通收购恩智浦半导体的交易再度提交，他对批准该交易持开放的态度。中国高级官员在记者会上并没有提到这宗收购交易，但是至少一家中国主要官方媒体在官微账号上提到这项交易，并提到了白宫的声明。然而高通周一表示不打算重新出资440亿美元收购恩智浦半导体。在要求中国经济结构性转变方面，白宫表示特朗普与习近平已经同意立即就强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网络入侵和网络盗窃、服务以及农业方面的结构性改变开始谈判。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的说法则没有那么具体，他表示中方愿意根据国内市场和人民的需要扩大进口，包括从美国购买市销对路的商品，逐步缓解贸易不平衡问题。至于90天的谈判期，白宫称两国需要在未来90天内谈判，解决强制技术转让等美方的诉求，否则 10% 的税率将提高到 25%。 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周一告诉记者，考虑到未来三个月两国的假期情况，实际谈判时间不到90天。就未来美中之间的谈判，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任命莱特希泽牵头进行与中国的新一轮贸易谈判。莱特希泽是特朗普政府内部最直言不讳的对华批评的人士之一。莱特希泽刚刚与加拿大和墨西哥达成了一项新的自由贸易协定，他的任命可能预示着与北京方面的谈判将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并标志着与以往由姆努钦主导的做法发生转变。纳瓦罗对美国国家公共电台表示，莱特希泽是美国贸易代表署有史以来最强硬的谈判代表，他将全力以赴就最细节的内容进行谈判，以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结束所有这些妨碍市场准入的结构性做法。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小专题《今日经济》。
接着欢迎您收听本台的专题节目《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近年来叙利亚的战局始终吸引着世人的密切关注，而另外一场规模并不逊于这场战争的内战却鲜被提及，这便是已经持续了4年之久的也门冲突。4年的内战将也门沦为一片废墟，导致成千上万的民众背井离乡，更造成许许多多年幼的孩子遭遇饥饿和疾病的折磨。最近终于传出也门冲突各方有望举行和谈的消息。旅居瑞典的中国作家莫莉女士对相关话题阐述了她的看法。莫莉女士，你好。
你好。
也门内战似乎成为一场被遗忘的战争，与叙利亚内战相比很少被西方媒体提及，各国政治领袖也出于不同原因对此保持沉默。形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也门的战争呢，是打了4年，这4年的战火呢，却是一场被世界忽视的战争，是一个缓慢的、沉默的、人民慢慢走向死亡的战争。这是二战以后最大的人道危机。联合国驻也门人道事务协调员戈兰德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老百姓像也门人民那样承受如此深重的苦难，它有战争、饥荒、灾难，还引起了霍乱等瘟疫，几乎整个也门全都卷进去，而且他们根本就跑不出来，他们被沙特阿曼大海所封锁，关着门打。联合国统计的大致数字呢，成千上万的也门人失去生命，有2200万人口需要援助，1600万人需要医疗服务，几乎每10分钟就有一名儿童因冲突死亡。为什么很少被提及了？为什么西方保持沉默了？刚才我首先讲了一个是地理原因，首先是个关门开打的，其次呢就是也门问题的复杂性，它实际上是一场代理人的战争。首先，也门内部有很多宗教问题、政治冲突，那是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的冲突。胡塞武装跟伊朗有联系，也门政府是沙特支持的。 它实际上是阿拉伯国家两个大国沙特和伊朗在该地区的霸权和教派分际，就是一派是什叶派国家，一派是逊尼派，多方面的较量。然后西方国家怎么捡起去了？因为美国是支持沙特的。美国为什么要选择支持沙特？因为它是遏制伊朗。美国在也门问题一直站在沙特阿拉伯后面，所以当沙特卷入也门战争和胡塞武装开打的时候，美国是提供了武器情报支持的，这就麻烦了。那世界上只有他们的声音。那到什么时候这个沉默打破呢？就是卡舒吉。卡舒吉是沙特阿拉伯的一个很有名的记者，他逃到华盛顿邮报做记者，他逃到美国的时候就写沙特在也门的战争是怎么回事，造成多少重大的伤亡，他就批评沙特卷入也门冲突，这也是他招致杀身之祸的原因。大家都知道今年十月二日卡舒吉进入沙特驻伊斯坦堡领事馆被人勒死，然后被肢解，现在沙特已经承认是在他们的领事馆里遇害。以前从来没有一位记者的死亡像卡舒吉之死这样引起全世界强烈的共愤愤怒，这就是像光束把也门的问题也照亮了。因为卡舒吉批评过沙特的战争，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就不能不打破沉默了，不能不做点什么呢，所以他们才有瑞典准备主持的也门和谈。
也门内战不断升级，与沙特和美国等国的介入不无关联，您认为究竟哪个国家应对四年来也门冲突的升级承担责任？
也门的内战可以追溯到上百年的历史，非常复杂。也门是一个极端贫困的阿拉伯国家，它既有大小部落内战，还有教派分歧，国情非常混乱。但是现在从2015年开始，这场内战谁的责任？只有联合国和国际从事援助的人道组织、人权组织最有发言权。按照联合国的说法，他们都有罪。他说，无论是也门政府军队和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这是一方，还有胡塞武装，这是另一方，他们都有违反国际人道法的战争罪行为。但是呢，沙特由于他处于强势，他有美国资助的武器，他的空袭是造成平民伤亡的最主要原因，而且沙特还轰炸关闭了海港，国际上的人道救援进不去，那些孩子都是饿得皮包骨，当地人陷入绝境，所以他说都有罪，但是美国支持的沙特方罪行更严重一点。
西方政府为什么一直对也门内战选择沉默？
西方政府他其实在战争造成伤亡，他也批评了沙特和盟军，但是他们有一个问题，就是伊朗问题。沙特国王他一直被美国和其他国家视为是改革者，因为他能约束国内的宗教实力，其实本拉登也是沙特出来的，但是他表现的说他能够约束伊斯兰恐怖分子，他并且承诺让伊斯兰教变得宽容，而伊朗呢一直就是和美国对立的，所以为了遏制伊朗在中东的影响力，美国西方国家会站在沙特一边。这场战争是沙特介入也门内战，这样打起来他们就不好说自己的朋友了，尤其现在特朗普总统和沙特王室的关系更是深厚，他们很多年的生意关系、利益关系。那么在卡舒吉遇难以后，就是卡舒吉生前在《华盛顿邮报》批评沙特介入也门内战这个文章的时候了，德国总理默克尔马上就宣布对沙特表示谴责，还要冻结德国对沙特的军售。现在好像是芬兰和丹麦也宣布了。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只考虑利益的人，他仍然说沙特是美国最伟大的盟友，还强调沙特和美国的关系是数十亿上千亿军火。因为特朗普他只懂交易的艺术，他是一个很奸诈的商人，在他眼中对人权的保护这些东西远不如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重要。所以其他西方国家在卡舒吉遇难之后啊，还是有表态，不再沉默。
美国最近发出呼吁，要求也门战争各方尽快举行谈判，实现停火。美国在此时发出和谈的诉求，其中意义何在？
啊，其实美国在野党民主党早就对也门战争有批评，因为联合国还有人道组织救援组织不断的反映大规模的死亡，虽然不能进去采访，但是流出来的照片什么都很多，联合国一直有批评，但是没有一个机会。到卡舒杰去世以后，他揭露的东西，批评也门战争批评声音迅速的升温。首先是特朗普家族与沙特王室在经济上的渊源，美国民主党议员有大量的证据说特朗普家族几十年来和沙特王室联系，获得大量的资金和利益，所以特朗普他不想放弃，因为他说美国优先，美国利益，但也是他们自己家族优先。那么怎么平息激愤的舆论和各方的批评呢？所以他们就想了这么一个，马上组织也门和谈，因为他要瑞典和谈。瑞典当天宣布的时候我就很注意，因为我在瑞典我就认识在瑞典的也门难民，也门难民大部分逃不出来，像2015年难民潮的时候其实都是叙利亚难民的也门难民逃不出来，因为被封锁了，但是偶然能出来的我还是去对他们去了解个情况。所以我当时就一下说瑞典接受的这个任务，要把各方都请到瑞典来和谈，因为当时的国防部长和美国的国务卿呼吁停火，然后匆匆忙忙把这个任务交给瑞典，他没有出具具体的细节到底是怎么干，就他们根本就没商量好，匆促之间就是为了平息对特朗普不肯放弃沙特这个朋友的批评。不管他的算盘打得多么好，特朗普，但是他终于在也门问题上改变立场，第一次表示支持联合国举办和平谈判，这就是一个重大的突破。这个突破呢，是卡舒杰用他的生命换来的，他的生命被粉碎了，他也是国际社会、联合国这些人权组织、人道组织长期的呼吁的结果，所以总算战争有了一个结束的可能。
那也门和谈为什么选择在瑞典举行？
啊，刚才我讲的瑞典政府这次突然接受了这么一个任务，啊，我们的女外交大臣啊，瓦斯特伦，她就非常高兴，她说我们同意了这个要求，我们马上就会组织。为什么选择瑞典呢？这是跟瑞典这个国家的国情有关。它首先它是一个君子不结盟的中立国，这个国家本国已经享受了200多年和平。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瑞典中立国他救助过大量的犹太人，但是自己没有转入战争，所以他长期以来有这种作为调停人历史经验。以前伊拉克、伊朗他们都是瑞典的社民党首相帕梅被联合国派去做特使去调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的会面呢，也是瑞典提供的帮助。为什么呢？只有瑞典有大使馆在朝鲜，是他们的大使馆给美国拉线。那么瑞典自己在也门问题上，不光是说当时政治上，而且在人道援助上，瑞典几乎是个主导作用，就是捐钱。现在瑞典给也门的人道主援助多大，几个亿。他又在日内瓦和瑞士不结盟的国家举办一个高级认捐会议，叫全世界都来捐钱，有40多个国家参加捐款，捐了20多亿美元的资金给也门的难民。所以瑞典作为中立国长期做这种工作，所以呢，现在本来说11月举办，但是沙特的队里面胡塞组织很担心他回不去。以前联合国想在日内瓦组织和平谈判，那边说我们不出来，我们担心出来以后回不去。这次瑞典组织的话，可能是由联合国和瑞典的外交官陪着他们出来。现在两方面都表态，就是说要继续参与，暂时停火，这样呢才能把通道打开，把海港打开，然后国际上的援助才能进去。成千万人在那里在饥荒、饥饿和疾病之中继续援救，所以这一次虽然是说现在我们战争结束的日子可能还比较遥远，但是这一次总算给我们一点希望。
好，谢谢茉莉女士。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现在为您播出的是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珍妮特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
各位听众，上周六黄背心示威团体在法国的凯旋门破坏了历史文物仪式，让大家又开始回归追溯这个变成具有象征性运动的古建筑的历史文物。在黄背心运动抢砸打杀分子的破坏，法国人甚至全世界的观光客心目中代表着法国标志的凯旋门，在周六在示威的活动中被大肆的破坏，许多人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都为此大为震惊，似乎有动摇国本的感觉，因此都口诛笔伐不在话下。因一直以来大家都以凯旋门是法国大革命共和国的历史遗物的象征，示威归示威，但破坏象征法国共和国的立国象征，令人颇有姿势体大时而不赦的感觉。维护一个历史的神圣的建筑物是未道之士奋勇相拥护的，媒体上也大肆的教导报道这种维护凯旋门尊严的说法。不过与政治人物及多家媒体所宣导背景相反的，凯旋门的打造及出身并不是一个全然代表着共和国历史渊源的建筑物，这是巴黎人报指出的。自周六以来，许多不同的政治人物都谴责黄背心运动团体破坏了凯旋门，某些人还强调凯旋门具有共和国的象征，虽然这并不能消除这件事的严重性，而事实上凯旋门是一个在法国王室王权时代所打造的建筑物，本次在凯旋门内部参展厅里被打破的雕像也不是一个真正的玛丽安娜的雕像，玛丽安娜是代表着法国女神的头像。凯旋门是巴黎及全法国最受欢迎瞩目的历史建筑物之一，很显然的非常受各国观光客的欢迎。凯旋门代表着法国历史的一大部分，在法国历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其实它并不如一些媒体及政治人物所说的与共和国历史有相关联。凯旋门是于1806年在拿破仑要求下建造出来的，凯旋门当初建造的目的是为了庆祝王室军队凯旋归来，在庆祝中断之后，终于在30年后，也就是1830年才开始完成竣工，当时由路易·菲利普一世国王建造的。当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一世决定要完成凯旋门的建筑工程时，这也与拿破仑一世最初的意愿相结合了，也就是把凯旋门用来向革命军队及王室军队致敬的纪念性的建筑物。这是根据凯旋门网站上指出的，这个建筑物的政治意义改变了，之前由于右提出的建设没有实现，路易菲利普国王责成内政部长，也就是艺术及收藏评论家阿多夫部长去筹划雕塑的订单，这些被选中的雕塑必须呈现有民族精神的主题，其中有一个著名的，也就是本次黄背心运动团体打坏的玛丽安娜像头像的雕像，这又如何呢？如同这个1848年历史公司及19世纪革命在凯旋门网站上指出的，事实上这是一个在1830年7月君主制度下向雕塑家路德订购的标题为志愿前往从军的一组雕像，这也就把我们带回到1792年面对着联合军队时自愿参军的一景了。雕塑家路德的妻子也就成为当初雕塑这尊假玛丽安娜雕像的模特儿了。周六被这些黄背心示威分子打出一个缺口的这尊玛丽安娜雕像，同样也让人们看见了这只是一个拷贝版的石膏雕像的真面目，它原来不是真正的原始的雕像。从1920年开始，凯旋门放置了5名士兵英雄冢之后，它也就代表了所有的在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法国士兵的纪念碑， 它也就让凯旋门再次成为一种军事的象征了。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在本台的所有专题节目都已经播送完毕之后，现在我们为您播报本台的最新消息。美国第41任总统老布什上周五逝世后，第一场正式追悼仪式周一傍晚在华盛顿国会举行，21声礼炮为他而鸣，军事仗义队抬着覆盖的新条旗的灵柩入场时，老布什的女儿们手贴心脏在旁注视。随后现总统特朗普和夫人前往老布什灵柩前凭吊向他致敬，周三将在华盛顿联邦首都大教堂为老布什举行宗教葬礼。根据法广驻华盛顿记者安娜科佩尔报道，众多国会议员、前政要、最高法院法官、军人都参加了昨晚的仪式。最新消息播送完毕，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法国政府向黄背心让步，总理即将宣布暂停加征燃油税等措施，习近平结束访问巴拿马，双方签署20多项合作协议，习近平飞往葡萄牙将进行2天的国事访问，特朗普明年5月将访日本会见新天皇，美国人关注中国芬尼泰长期侵害美国，台湾汽车巨头裕隆集团执行长英年早逝，马英九表示震惊不舍，人权观察呼吁欧盟各国都暂停遣返中国突厥语系穆斯林，以色列宣布发动摧毁真主党隧道的行动，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第一场正式追悼仪式周一晚在华盛顿国会山庄举行。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I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古力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 Victor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将播出一首由 Mielle de Montagne 所演唱的 Pourquoi pas 这首法语歌曲来遥祝您晚安，下次空中再会。Je me suis dit pourquoi pas Je me suis dit pourquoi pas